弟兄姐妹大家平安，很高兴在2011年的第三个主日跟你们一起敬拜。这真是神给我们又一年的恩典，又一年的岁月。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中国人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这新的一年开始，大家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愿望，或者在神的面前有什么心志吗？我刚刚从加州回来，因为我去看望我的父母。我爸爸90岁，妈妈84，都是周岁、足岁。我们总觉得爸爸永远是健康的，因为我爸爸看起来确实就像70多岁的人一样，比他实际年龄小了很多。妈妈呢，身体比较退化，但是真没有想到这一年，我是去年的12月14号去，到今年的1月4号我回来，没有想到一年没有见。我是前年跟爸爸妈妈回台湾的时候和他们相处了1个月的时间，真没有想到一年之间爸爸妈妈退化的这么多这么快。我刚到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跟我说，我咳嗽，但是呢你放心，我这个咳嗽呢是不传染的，因为我的咳嗽是没有发烧的啊，我的咳嗽是过敏造成的，所以你放心。那但是呢我就想，很奇怪，过敏怎么会在12月这个季节呢？而且怎么会白天也咳嗽，晚上也咳嗽呢？好，我跟我妈妈都日夜在一起，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是啊，枕个就枕头哈，然后热的时候、冷的时候呢，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脚互相的暖和暖和。那到了加州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我就陪妈妈睡懒觉，睡到早上8点半、9点钟再起来。我妈妈其实。我们都其实都是早醒的人，6点多就醒来了，就在那里聊天。我妈妈就回想她童年往事，想她在大陆的时候啊，父亲怎么样的疼爱她，公公也怎么样的疼爱她。我妈妈聊到一个地步很开心，她跟我说，哎，那时候你在不在呀？我说，妈妈，你的童年我怎么会在呢？我妈妈又说，哦，那你的童年怎么样呢？诶，我说，妈妈，我的童年你不都跟我一起走过吗？我说，我的童年总是在搬家。我妈妈说，诶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有一次搬家还赶不上这个车子，还在火车站过了一晚。诶，你知道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步，真是忘我，就是他以为我参与他的童年，然后呢我的童年他还问我过得如何，其实他比我更清楚。可是呢一个礼拜过去了，我妈妈还咳嗽。我就跟我妈妈说，不对，你夜晚不是打呼就是咳嗽，我觉得 allergy 不会是这样的，我们去看医生。哎，我发现老人家很固执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他还要跟你扭一扭。后来我们总算去看医生，医生好像也是有点马马虎虎的。我跟他说，你仔细听一听。后来我妈妈咳了一声，哦，他说这个咳嗽是有问题。他就很仔细的听，后面听，前胸听，大力的呼吸。后来说，我给你开抗生素，给你开咳嗽药水，很强的抗生素，很强的咳嗽药水，一个礼拜以后咳嗽一定会改善，不改善呢你把这张单子拿去照 X 光。我就说好。我妈妈一次抗生素呢，白天晚上都要睡觉，坐在沙发上也打瞌睡，去到老人中心也是打瞌睡，就整天要睡。一个礼拜以后还是咳嗽，没什么好。我妈妈还是不愿意去照那个 X 光。又过2天，我就给医生打电话，医生说一定要去。我们照一照 X 光就不对劲，我妈妈的右肺跟她的那个气管交接的地方有一个2.3公分的硬。 然后医生马上就说照 CT scan， 我当天就带他照 CT scan， CT scan 照完我就要走了，第二天我就走。所以我后面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就是我的兄弟接续，现在呢已经照了 PET scan， 做了很多的检查，可能下一步要照这个穿刺，要穿刺取样，下礼拜二可能就知道结果。哎，我真的觉得我的父母不会有什么病痛，我真觉得我的父母永远年轻，当然我妈妈比较退化，可是我从来不会觉得他是有问题的。结果一下飞机1月4号，我的先生告诉我说，我们姐妹会一位伯母88岁，今天早上凌晨1月4号凌晨他走了。我们从来没有人会想到是这位伯母，他总是这么开心，这么亮丽，每一次好像都充满了能力 energetic， 然后总是带好吃的东西偷偷的给我们塞一点，他分了好几包，他到现在教我们的熏鸡咖喱饺还有辣椒酱凉面，好像都还在我们脑海里面。他走了，然后我先生告诉我说他早上和他的女儿去看了他，在他厨房里发现还有两盘的咖喱饺，因为1月4号那天礼拜二，第二天礼拜三我们要聚会，他准备做咖喱饺给我们吃，萝卜丝饼做了两盘。我的主啊，我觉得我好像从加州回来都还没有 re-enter 这个世界，波士顿跟加州是很不一样的，怎么我就马上接到一个伯母，好像我12月8号跟他告别的时候他才在我耳边说一些悄悄话。他说到他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12年前离他而去，他说到他只有一个女儿了，现在他说到他的女婿说妈妈还有我，好像才在耳边说话就走了。昨天我们为他举行追思礼拜，来了200多人，我没有想到这位88岁的伯母有这么多的人纪念他，他的孙子用了很多的音乐献给他。我昨天也是用这段话来勉励昨天参加追思礼拜的人，今天早晨我也想用这段话，就是约书亚当他临终以前他和他的百姓所勉励的话。我就趁着2011年的第三个主日和大家来分享，我想三个重点跟大家分享。约书亚在他一身戎马倥偬临终之际对他所爱的百姓谆谆的告诫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我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世人必走的路。约书亚那一年108岁，他大约再过2年就离开世界，108岁是很老的，所以他说我年纪老迈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这个时候以色列整个都已经平静了，因为他们征服了迦南，7年之间征服了迦南，神使四围的仇敌都安静，四围的仇敌都不再和他们征战，已经多日。约书亚年纪老迈，所以他把他最钟爱的以色列的官长和百姓都召聚来，他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。大家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世人必走的路是什么？60万大军，再加上男女老少妇孺老幼，大概200-300万，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之外都倒闭在旷野。我们以前有一个牧师就计算40年 200万都倒闭，你说每一天要埋葬多少人？有没有计算过？也许你们回去算一算，200万，40年，大概每一天要埋葬多少人？所以世人必走的路，在当时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必死的路。凡有血气的，都如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。今天黄飞姐妹的祷告，我非常的感动。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神思念我们。我们死亡不是结束，但是我们必经这条路。所谓黄泉路上无老少，我们时刻要准备，因为不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可能被神找去。我在1月11号的夜晚，大家说这个大雪纷飞，但是呢，我自己从加州回来，我就没有声音，我咳嗽，其实我也感冒，没有声音，我去看医生，医生叫我去拿药。那我那天夜里非要去拿那个药不可，结果呢，我看到12点还没有下雨，没有下雪，我就开到我们 CVS 24小时的，然后就问了半天，等到我出来的时候，大雪纷飞，眼睛都看不清楚，路上的线都开始模糊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突然一个打弯，撞到什么的话，我在这个路上，如果是最后一刻，主啊，我会怎么样？我想谁会在我身边？你会不会想在最后的一刻，你最钟爱的人在你身边为你合上眼睛？我告诉你，我才知道热恋中的人是这么浪漫。我的孩子有一个正在热恋，她的男朋友就说，我今天差点出车祸，就想到我如果出车祸走了，你会不会在我身边帮我合上眼睛？我跟我女儿说，啊，她这么浪漫啊，她不是说她要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科学家吗？科学家也有这么浪漫的吗？然后我自己在那个时候也在想，谁在身边为你送终？随时随刻我们都有可能遇到死亡的问题，随时随刻我们都要预备好，知道自己死后去哪里。人有灵魂，这不是不争的事实。我这次去加州，一直跟我父亲谈灵魂的事情。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，在好多年前他叫我帮他完成家谱，完成他一生的故事，也完成我母亲的故事，已经8、9年过去了。可是我爸爸总是有个概念，觉得人死如灯灭，一死百了。我就一直跟我爸爸说，不对的，人死百了，你为什么要写家谱？你为什么要做你的回忆录？很奇妙，这一年我爸爸比较软化，他就开始跟我谈复活的事情。他觉得人不可能复活，耶稣复活也是一个骗人的事情。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开始比较松软。事实，人有灵魂，不朽的观念，你看动物都没有的，动物有本能，动物会搭窝，动物会做人做不到的事情。你有没有观察小老鼠生产，自己剪脐带干净利落，科学家要帮他剪脐带，满身大汗，2个小时还不知道，因为他很小，脐带好像线那么细。这是本能，动物有本能，可是动物没有不朽的观念，这是很奇妙的。只有人有不朽的观念，因为传道书说，尘土人归于地，灵人归赐灵的神，灵是不朽的，神是不朽，灵也不朽，灵是神所造。原来神在造万物的时候，各按其时，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永生就是永恒的观念，这个永生与生俱来，是神给我们的。 所以我们死后去哪里？死绝不是结束，但是死后之身你知道去哪里吗？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生命的归属也是这位神，你认识他吗？我求神让我继续的在向我父亲传福音，我求神一步一步让他心柔软。感谢主，约书亚他的老师就是摩西。诗篇九十篇说，神人摩西的祷告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认识我们这位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吗？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你要和他相处，你认识他吗？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吗？不是万事皆休，双目一闭，绝不是的。所以我们灵魂的归宿，我们的神，你要去认识他。在这一年之际，在于春的时候，你要认识他。第二点，我跟大家分享约书亚临终之前他的回顾，你的回顾，我的回顾。我们来看约书亚回顾什么。这里他说到，他把以色列百姓召回来，召过来，他回顾他们的历史。神从大河那边把你们的祖宗呼召出来，来到流奶与蜜的迦南地。他是历史的参与者，因为他是摩西的学生，跟着摩西。他更是历史的缔造者，因为摩西传办给他，他是摩西的继承人。这个时刻充满了感恩，大家刚刚所读的，他说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神应许你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。所以他说，古时你们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，就是今天两河流域伊拉克那边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神说，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大河那边带来，带他走遍迦南全地，使他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撒赐给他。以撒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，不可能生的时候生出来的。然后以撒生以扫和雅各，这里说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，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。下埃及这件事在以色列历史上是一个关键时刻。原来以色列历史从一个人开始，亚伯拉罕。他原名叫亚伯兰，被改名为亚伯拉罕，是多国之父，因为他因信蒙神称义，成为信心之父。他在主前2166年到1991年，他活了175岁，这是历史学家的考证，大约在主前第22世纪到21世纪的人。这就是加勒底的吾尔，两河流域的弯头。当亚伯拉罕从吾尔被呼召出来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吾尔是一个非常高度发展的一个文化古城，但是充满了偶像崇拜，特别是拜月，拜月的神。所以呢，神要从整个世界当中找出一个人。你知道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可以把世界翘起来。你知道支点是可以把东西翘起来。神在全世界找一个支点，一个人，亚伯拉罕，他要改变历史。因为当时人遍地充满了罪恶，偶像崇拜，神却找到了亚伯拉罕，全然的顺服，从吾尔到哈兰，从哈兰到示剑到伯特利，走遍了迦南，甚至还下到埃及。亚伯拉罕有曾经下到埃及这一段，两次回来。神把亚伯拉罕从吾尔召出来，然后从一个人到一个家，到一个族，雅各生12族长，主前第19世纪1876年，他下 埃及，带全家70个人下埃及。埃及这一段历史是以色列民族成为一个民族，甚至成为一个国家。当以色列生养众多，新的王起来，就害怕，觉得这个民族真可怕，他们有一天会把我们整个人整个民族就接管，所以他们就用巧计来对待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铁奴一般的生活。刚刚黄飞姐妹的祷告也很touch我，美国现在经济真是不景气，美国现在的状况真是大不如前。我到加州才知道，加州政府宣不是现在，是几年就已经宣布破产。我说加州全世界第三富的一个，加州可以成为一个国家，大家知道它除了这个Texas 之外，它在美国本土是第二大州，农业、工业、矿业都发达，特别是农业可以自给自足，竟然会到破产的地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工作，就是不断的裁员，也不增加人手，旧的人就被压榨，真像这个以色列在埃及的生活，不给草料还要如数收砖，这就是埃及法老对待以色列。你不听就是铁炉一般，铁炉生活。你看到这张图让你想起为奴的生活。接着这个埃及法老下令屠杀男婴，屠杀不成，生下来就是让那个男婴不能存活，搜身婆敬畏神，存活了以后呢，他就下令必须处死。这个时候摩西在这个时代降生，他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，到了3个月哭声就大了，藏不住，放在蒲草的那个小船里面，篮子里。摩西被从水里拉出来，摩西的名字就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。埃及法老的女儿把他从水里拉出来，把他养在皇宫当中。多年以前有一个叫 Prince 的这个电影，就是埃及王子 Prince of Egypt， 就是埃及的王子摩西的故事，养在法老宫中，学会一切埃及人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。可是摩西因着信长大，不肯称为法老之子，法老女儿之子，其实他是非常有可能继位的。考古学家也找出了这位女的这位法老公主，她的这个就是非常有能力。摩西成为他的儿子是很有可能继他的王位的，可是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不要享受暂时在罪中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财宝更宝贵，因为他向往所要得天上的赏赐，所以他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前有红海，后有追兵，60万大军，200万的这个老弱妇孺，西家带眷，带了好多的东西，牛羊这些都带，真的是像叫花子逃难一样的。你说怎么过红海？神吩咐他把杖举起来，他们一夜之间走干地过红海。今天很多的考古学家还想找这个地下出土，好像我有看到一些报道，他们果然走过来了。这一个过红海的经历永远不能忘记，也绝无仅有历史上的一个事件。这个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约书亚在出埃及的时候43岁，他也曾经体验过为奴的悲哀命运，所以他和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。他那个时候被摩西挑选成为他的助手，摩西给他改名叫约书亚，他本来叫何西阿，改名约书亚意思耶和华是拯救者。整个历史就在这个时刻 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民族，约书亚参与在其中。这其中的40年，看见以色列人的失败，看见神的可靠，人纵然失信，神仍是可信。有三件事情，这里约书亚最后跟他们讲说，耶和华神说，你们在旷野住了许多年日，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，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。所以呢，这个要过约旦河，很可惜摩西没有过去，约书亚带他们过去。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举手举杖，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把脚放到约旦河，比摩西的时候更进一步，没有看见先下去。这个约书亚是整个历史的参与者和缔造者，他经过了38年的漂流，这整个历史他不会忘记三件事情，对以色列民族来说是刻骨铭心的。一个就是在西乃旷野，神借着摩西领受10诫，百姓竟然拜偶像，把他们身上所有的金子都拿来摇一摇，摇出一只金牛犊。这话是摩西的哥哥亚伦说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一定是练出来的，练出了金牛犊。因为他们说摩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不如趁着现在只是到旷野还不远，我们赶回头路，我们另立领袖回埃及去。这个金牛犊事件在以色列民族历史中是一个可耻的事情。摩西正在神面前领受10诫40昼夜，约书亚在哪里？在半山腰上，一个40出头的年轻人，40昼夜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也不知道摩西老师怎么样，也不知道百姓如何。40昼夜，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定力，他亲近主，所以摩西在山顶上领受，这个约书亚在山腰上敬拜神领受。没有想到山脚下传来打鼓的声音，作乐的声音。你知道约书亚是一个战士，他一听到作乐打鼓，不是作乐，是打鼓的声音，他就以为是有战士。摩西从神那里说，你快下山，你的百姓造反了。他一看摩西，一看到百姓造出金牛犊，他真的是痛心。他问亚伦，亚伦推卸责任给百姓。这件事情摩西愤怒到一个地步，把领受40昼夜而来的2块板就摔在地上。有人说2块板，一边写5诫一边写5诫，所以是10诫，其实应该一边10诫一边10诫，因为立约都是相互的，就是你一份我一份，这叫立约。摩西把这法板摔碎，神愤怒之中说，我不再带你们进去了，你们自己去吧。摩西恳求神说，这百姓我把他们都灭绝，但是我留你的家人，让你的家成为大族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有失心的领袖就会怎么样？好啊，就我这家大族吧。摩西不是，他求神，神你一定跟我们去，你不可以把你的百姓留在这。摩西的心是大的，他要整个民族蒙神带领进去，他不要他自己一家，宽大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摩西在神的全家，就是全族中间尽忠。这时神后来说，我也带你们去，但是重新上到山上，重新领受10诫。第二件事情，加迪斯巴尼亚12探子的溃地事件。已经加迪斯巴尼亚已经绕到了这个圈，走了在整个西乃半岛，上到加迪斯巴尼亚，他们很快就要进去了，想去探一探到底那地的实情如何。你们如果今天到以色列，你们还会看到这个标志，两个人抬着这么大的葡萄，这是今天旅游观光的一个标志，他们纪念的一段历史就是这一段。 因为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从那里砍了葡萄树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杆杠来抬葡萄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葡萄？葡萄都是放盘子里，手拎了就可以，他要两个人抬这个葡萄，可见那地非常的肥美。他们又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，这个竟然有人说那是一个恶信，因为那里是吞吃居民之地，看到那里的人身量高大，亚纳族人的后裔，他们看我们如同蚱蜢，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。我的天哪，那这十个去，总共十二个，十个人说这种消息，全会众就开始群众运动。那个情绪群众运动可怕就在情绪沸腾不可收拾。当夜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都嚎啕大哭，像亚伦摩西发愿，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，巴不得我们死在旷野，耶和华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在刀下死呢？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去，我们回埃及不好吗？大家都说我们立一个领袖回去。我们常常说气话，对不对？气的时候什么话都说了。我告诉你，在神面前说话要负责任。当夜百姓群情激愤的时候说了这些气话，神都听见。所以神后来说，你们一日抵一年，你们去探地四十天就抵四十年。我告诉你，幸而有两个探子，就是加勒和约书亚，他们说不然，那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，我们现在就去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不是他们的食物，神和我们同在就是一切的保证，不要怕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突然彰显出现，因为摩西伏伏在地。耶和华神说，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？他们的气话我都听见，就照他们所说的，所有的都不能够进到迦南，都倒闭在旷野，只有加勒跟约书亚，因为他们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随我。我告诉你，气话不要随便说，万一气话成真，你真的要后悔一辈子。以色列百姓就是一直抱怨，一直抱怨，然后不断的发怨言，还说气话。所以按你们规定那四十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这个探地事件真的是一件事，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。有信心的人在困难中看见机会，没有信心的人在机会中看见困难。我告诉你，那地的人的确是高大，那地也的确是流奶与蜜，请问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那个人高大，我如同蚱蜢，还是你看见神和我们同居，那地流奶与蜜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见解，请我们不要发怨言，请我们不要说气话，请我们在困难中看见神的手。第三件，寻的旷野米利巴事件，这件事百姓又遇到没有水，又在抱怨，摩西也被他们激怒了。神说你只要动口吩咐水就出来，摩西愤怒，拿杖敲了那个磐石，水出来了，可是摩西受亏损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不能带着血气。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，摩西在神的全家全然敬重，就这么一件事情被百姓激怒到在血气中敲了那个磐石，水释出来，工作完成，自己亏损。所以神不让他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只是看见却不能进去。摩西恳求神说，罢了，不要再跟我说这事。这时摩西说，神啊，如果这样我不能去， 你就立一个人，不要让百姓没有牧人。神就说，那你就按立约书亚，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让他接续你的工作。一个首领不是只有自己工作做完就算，他会栽培他的下一代，他会交棒给他的下一代。这就是摩西在尼波山上远眺迦南，还没有过到约旦河过去，没有，还没过去。摩西临终之前远眺约旦河，再过去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从此约书亚就带领百姓身兼这个民族的大业，他成了历史的缔造者，征服迦南。他们第一站就是到耶利哥，全世界最低的就是死海。那么耶利哥是在死海跟约旦河谷地，在地底下，所以跟这个耶路撒冷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陡距，大概差了 一千尺的高度之间。耶稣为什么讲好撒玛利亚人？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因为耶路撒冷高，耶利哥城很低，但是耶利哥城非常的富裕，也很发达。这个绕耶利哥城一天绕一圈，到第七天绕七圈，第七圈大声喊叫，耶利肯倒塌。这个是主日学的故事，可是是事实，是历史事件。考古学家也考证过，有那个城墙不是向里倒，是向外倒，就在耶利哥的这个地方。耶利哥城之后，他们过到约旦河，他们南征北讨，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七年之后抵定了整个迦南地，然后把地分给十二个支派。临终之前他就说，现在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你们是一心一意知道耶和华神应许你们的话，没有一句落空。所以约书亚在临终之前，他是回顾历史，充满了感恩。你在临终之前会怎么样？我在临终之前会怎么样？第三点，约书亚留下什么？他最有名的这句话是一个挑战。他已经110岁了，他不能再做什么，但是他挑战他的继承者，他的百姓。他说，你们可以做选择。我告诉你，每一天都在选择。我们吃什么？我们穿什么？我们开什么车？住什么地方？我们思想，想这个，想那个，都是一个选择。摩西挑战，约书亚挑战他们，你们是要选择以前在大河那边的多神，还是选择迦南地的多神，亚摩利人的神，摩押的神？你们可以选择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第三点，选择。你选择什么？你怎么选择就影响你怎么过日子。大限之前，我们不能带走什么，我们只能留下什么。唯有爱带到永恒，所有的物质都带不过去。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，戴氏家族，他们的家族就是这一个经节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这个经节，成为一个与神立约的民族。来自戴德生的曾祖父结婚，1776年2月1号他结婚的那一天早晨，他还是按照他们的习惯，他们世纪之地在 Barnsley， 就是在英格兰的中部 South York 的那个南中部的地方。那天早晨，你知道 Barnsley 是一个市集所在，是一个事业商业中心。那天早上他要结婚的时候，他还是到那个他的田地做一点活。那个时候的英国是一个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好一段时间的一个国家，英国一直没有发生像法国大革命，是因为有约翰威斯理，他带来属灵大复兴，社会公益，所以没有酿成 大革命。他结婚那天早上想起了这件情节。约翰威斯里徒劳的时候常用这一些情节。那天早上他就说，神啊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就跪在草地上祷告，我和我家。他祷告的时候还想到他要结婚，所以要有一个家。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但他祷告就忘记了。到了那个中午12点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婚礼要敲钟，他平常在教会是敲钟的人。那一天他的同伴看他怎么不来，他的同伴就把那个钟 拉住，不要让他敲12下。等到他祷告完，突然想起来今天要做新郎，赶快回家换衣服，跑啊跑啊跑到教堂，然后钟响开始12响，他就带着他和他妻子行完婚礼，带领他的妻子信主。因为英国是一个国教的国家，国教的国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重生得救，他带领他的妻子重生得救，一起服侍。从他开始，戴雅各，他叫戴雅各，经过戴约翰，再经过他的孙子戴雅各，来到曾孙戴德生，戴德生就被神呼召到中国来宣教。72年之间有51年在中国，然后戴德生到戴存仁，戴存仁到戴永勉，戴永勉到戴少珍。戴少珍牧师是我们的老师，他影响很多的学生，我们华神有1000多个校友。然后现在到了他的儿子戴季宗，戴季宗的儿子叫戴成约，他的女儿叫戴成书，他的第二个女儿叫戴成雅，所以约书雅继承约书雅这个家族。这是戴德生刚到中国的照片，这是戴德生跟玛利亚创立了中国内地会。戴德生说，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，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，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，却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他说，不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我跟我父亲分享的时候，我父亲说，为什么这一句最后一句不好，前面很好，最后一句不好，你们也这么想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觉得这一句我都不配。他把中国人仿佛当作基督一样的来服侍，我们怎么配？服侍基督最高的爱，我们中国人不配。可是他是这样。这是戴存仁，他的长子，他，你看他1861年加入内地会，到他1950年过世，他被关到集中营。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，山水摇动到海心，就是集中营，他们孩子跟着这个老爷爷一起进到集中营里的。他在中国很多很多年，超过50-60年。这是第三代戴存仁，好，他也是加入内地会，后来加入巡礼会。这是他跟师母戴永和在台湾的服侍，不，还没有到台湾，原来在中国。这是啊，那个戴少珍牧师2-3岁的时候，在母亲的手里，他们一家三代。这个是戴少珍牧师，这是他们被关到集中营的时候的照片。之前，因为他的父亲戴永勉牧师说，我们不能在中国人抗战的时候选择离开中国，我们要爱中国人，在他们患难的时候同患难，就进到陕西。4个孩子留在山东潍县，他们一别5年半。戴牧师戴少珍牧师说，他在码头上跟父母招手挥别的时候，以为很快1年能够再相聚，没有想到5年半。 直到1945年9月11日，他告诉我说这是戴家的911。那一天夜里，他们四个大的孩子回到了陕西凤翔圣经学院，看到了父母，看到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弟弟，在那五年半中出生，这个小弟弟。山东潍县集中营有一位李爱瑞，是他们的恩师，1924年奥运匹克运动会上400米赛跑的冠军，1925年到中国，1942到山东潍县集中营，跟1500个孩子、老师、宣教士一起被关，1945年2月21日死于集中营。他那一双跑鞋和他不尽的爱影响了他的学生，真的很大很深。这是1924年的照片，这是他跑完的那个运动会回到爱丁堡大学，同学把他举起来在这个街头上戴上桂冠，就是好像诗人，桂冠诗人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一个名誉冠冕。没有想到他竟然第二年选择到他出生的天津来服侍中国人。这个是戴绍珍牧师跟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兄弟，他们不能忘掉这位恩师。戴牧师结婚在这个密西西比，到台湾服侍25年，然后在高雄圣光，在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，我们是他的学生。我在1978年毕业，我的先生在1980年毕业，台湾的男生都要当兵，他比我晚两年毕业。我先生爱慕也是戴院长主持，还有林院长。我当时在戴院长的中国教会历史研究中心做他的做研究员，帮他和他一起。他后来在海外基督使团做总主任。他在前年的3月20号过世，这是他的下一代，继承约书亚九代，这是戴德生的墓碑。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墓碑，不忘那个墓碑上所刻的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是孩子的成长，看得出不同的年代。这是过世之前两个月左右，最后孩子也长高了。这他们一家，愿感动戴德生的灵家被感动，我们九代恩泽代代相承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开年的时候请你思考三个问题：我们有没有永恒的盼望？世人必走的路走完了以后去哪里？你知道你的归宿是哪里？你必走的路是什么吗？第二，临终之前你会怎么样的回顾这一生？今天你就要怎么过日子？但愿我们到那一日不是懊悔，不是悔恨，而是感恩，像约书亚一样。第三，你留下身后什么东西给人？物质带不走，只能留下，你留下什么？约书亚留下一个挑战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神是信实的，戴德生这一家就从他的九世之前，戴雅各开始有这么一个祷告，在婚礼的之前，神保守他们子子孙孙。今天我也同样的问诸位三个问题：我必走的路是什么？临终之前你要怎么样的回顾你一生？走后你留下什么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，你要我们世人归回。但是主，你让我们世世代代可以与你居住在一起，你是我们灵魂的归宿。我恳求主，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在这2001年的开端， 我们思索我们余下的人生怎么度过，我们经过死亡之路，我们要去到你那里，巴不得我们认识创造的主，巴不得我们认识我们永生的主。求主让我们谨慎在世，每一日如何的抉择，每一天如何的写我们的人生。恳求主让我们愿意留下而不是带走，留下可以传承的东西而不是带走什么。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